各位主内长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谢谢红霞姊妹读出了刚才的这段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今天请允许我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前一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上帝是怎样由惊喜化为，让他由惊吓化为惊喜。全球的疫情爆发到目前呢，已经两年了。在这700多个日夜夜当中，相信给了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带来很多不方便、忧心，甚至是惊吓。祸不单行，全球各地也出现了很多的天灾，森林火灾、洪涝、台风此起彼伏。那我曾经呢，也因为强台风被困在宁波的家里面好几天。最令我受到惊吓的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中断了跟外界的通讯。而这一些可能仅仅只是外界的大环境所带来的冲击。最让我感到震惊的乃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我的父母双双的病倒了。5月8号，我父亲因为赶着去银行办事，所以在路上呢被一个很不明显的停车障碍物给绊倒。由于他走得比较快，所以整个人就脸朝下重重的跌倒在地上，伤得最严重的就是他的颈椎骨。那当时就伤得四肢完全不能动弹。很感恩的是，当时被及时的发现，送到了医院抢救，终于脱离了危险期。但是一开始他真的是四肢瘫痪，而且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我母亲也因为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本来就不太好的身体变得身心憔悴，不久以后呢也住进了医院。那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双双病倒，对我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在这连连的惊吓当中，这段上帝的话语就成了我心中的安慰和力量。他告诉我，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使大家看出你们谦和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亦无忧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这样上帝所赐超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这段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以前它只不过是停留在我的头脑里面，而这几个月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成了我心中的力量，成了我的宝贝。当我被惊吓的时候，它带给我无限的安慰；当我被困扰、各种各样包围的时候，它成了我及时的提醒；当我感到迷茫无助的时候，它加添我力量，指引我方向，教导我如何的将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主。这段的经文同样也是保罗和他的团队在历经了重重的磨难，当时也是在监狱这样一个困锁的环境里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因着马其顿意向，腓立比教会就是在当时这个宣教团队进入到欧洲大陆的第一个城市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常常也得到这个教会的各种各样的供给，因此他写信给他们呢，就是要表达由衷的感谢，并且他就把 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最精华最宝贵的信息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把他人生当中所经历的各种险难、各种的磨难和险阻一同的去分享给他所爱的弟兄姊妹。他告诉弟兄姊妹，在任何的恶劣环境当中都要靠着主喜乐，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他用他的生命来传达出来，这不单单只是文字上的表达。在我读这卷书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好多好多与喜乐有关的词汇。确实，靠着主能够战胜各样的困境，因为他是最爱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经文在第四节提到，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在这里他并不是说凡是临到我们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喜乐，他乃是说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靠着主在原文里面也是在主里的意思。靠着主呢，就是让我们能够生生的藏在主里面，与这个葡萄树相连结。就好像是前两周主理牧师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常常与葡萄树相连，不然的话一旦离开葡萄树，就好像是断了电的扫地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那么如何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喜乐的心态呢？除了从主那里领受，我想我们本身也需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来敞开我们的心，愿意去选择喜乐。好像是水龙头，我们去选择把这个龙头打开。上帝他必定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他自己的时间，也按照他的流量，可以源源不断的来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充满他的恩典，充满他从他而来的喜乐。当我在家里面接到通知以后，震惊之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对主说，主啊，我该当如何回应这个事情呢？远在家乡的二老是很无助的，但是要去家乡看望他们，签证非常非常的困难。当时的疫情阻隔期又是相当的长，所以这一切的困难都一一的摆在我的面前。我挣扎着，犹豫着，但是最终我选择，我向主来敞开，我与主内的家人来分享，我要靠着主得刚强。于是我就和教牧长职们以及我所服侍的各个肢体的同工们来分享，立刻就得到各方面的安慰和支持。主理牧师还有世华牧师以及许许多多教牧长职们纷纷的送来了关怀。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们还在第一时间给了我非常非常实际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全家在困境当中能够安然的度过，并且我平安的回到家乡与我的父母团聚。我深深的为主赐给我恩泽堂这个充满爱、充满接纳的属灵大家庭而感恩。我感谢主，我要说，恩泽是我家，恩泽是我家。当我选择遵守上帝的命令，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时，主的恩典与喜乐就好像是活水江河，源源不断的涌流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人生遇到各种各样不顺和风浪是很正常的事，有很多人遇到更大的风浪依旧可以靠着主喜乐。 这让我想到了 Nick 的故事，也有身残志不残的黄美莲姊妹的故事。我被他们积极向上那一种的生活态度，并且常常可以靠着主流露出喜乐的生命，常常为主做见证而被感动。特别黄美莲姊妹有一句话，她一直提醒着我，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是的，我还有我的父母，我依旧可以去服侍他们，去陪伴他们，安慰他们，这就是我的福气。因此我下定决心，无论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去努力的尝试把握机会去服侍他们老人家。这些在生命当中遇到过困境的人，他们依旧可以在逆境中成为喜乐的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他们全然的信靠主，相信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必定有美好的旨意。上帝已经为他们设计了那最完美的蓝图，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也不会受任何的事物所阻拦。我们不是消极的去逃避困难，听天由命，而是虽然困难依旧临在，却紧紧的抓住神，靠着主得胜，把逆境当成是一个经历上帝恩典的机会，使危机能够转变为转机，并且让上帝把惊吓变为惊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您目前是不是有一些的事情正在让你烦恼，没有办法喜乐起来呢？是不是您的健康，觉得自己平时已经很小心的在保护自己，为什么我还会拿到这样的检验报告呢？或许你会觉得，我们真的要和这个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吗？现在特效药还没有普及化，一旦我染了病，又当如何呢？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丝的纠结呢？还是您正在为你的工作烦恼呢？这个疫情防范措施一再的调整，带来了我们工作上很多的不方便，也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有一些的同事又离职了，还不能够及时的补缺，那公司的业绩也是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我不知道这份的工作还可以维持多久呢？亦或是你正在为你的学业烦恼呢？学校因为疫情很多的变化，实体上课了一段时间，又回到线上上课，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心里面真的是有劲儿使不上。今年的小六会考还有 O level 考试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也是重重的困难，你会不会觉得很不简单，很辛苦呢？还是您正在为自己的家庭担忧呢？特别是身在海外的亲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等到几时才可以等到恢复自由往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如期的和他们团聚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现况。如果我们继续允许这样的一个困境，一个不利于我们的环境或者身边的人来决定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想法，那么我们就可能失去很多上帝本来要赐福给我们很多喜乐的生命。经文它在第六节也是一直在呼应着前面的第四节，保罗又一次的吩咐我们应当毫无忧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所要的告诉上帝。为什么要毫无忧虑呢？因为忧虑它会导致我们不能够喜乐。即使是我们信了主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忧虑，不愿意完全的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上帝，那么喜乐依旧会阻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能够释放出来。毫无忧虑这句话也提醒我们说，其实没有一个重担是上帝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帮我们解决的。我们还有牵挂，还放不下，还在愁苦烦恼当中，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或者是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把重担卸给主。毫无忧虑也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是烦恼，而是我们常常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学习全然的交托给我们的主。经文提到感恩的心就特别的有道理，因为通常遇到困难呢，我们或许第一个反应就是会把一大堆的祷告事项都罗列给上帝，我们求求求，希望上帝一个一个帮我们解决。这就反而是上帝成了好像是我们的仆人，要帮我们解决困难。其实祷告祈求并非是单向的跟神提要求，而是一个双向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向主陈明我们的需要，同时更需要去学习聆听上帝他要向我们说什么。其实正是处于困境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学习去聆听，因为上帝他老早就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而且他知道的比我们更清楚。因此在困难当时，更美的是去听上帝怎么说，而且去看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这节的经文很感动我，提醒我真的要带着感恩的心。往往我们祈求也是只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待困难，如果我们能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求，就很不同了。它会帮助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正如经文也接着在第七节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应许，他说这样上帝所赐超过人能够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是的，上帝他必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说保守我们心思意念我们就可以远离一切的困境，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试探和灾祸。我们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虽然这些的难处还存在，我们的心却蒙了上帝独特的保守。他好像差遣了天使天君安营扎在围绕在我们四周，保守着我们的整个的心，处在他里面，保守我们可以充满从他而来的真平安，让我们的心在基督里充满超乎人所能理解的特别的平安。上帝的道路他高过我们人的道路。我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目前可以慢慢的坐上轮椅，并且可以坐超过半个小时。虽然他还不能够自己行走，但是他的四肢已经开始有感觉了，而且也是逐步逐步的在康复当中。这是他们转院到目前所在的这家医院的康复中心的第一个主日。当时的时候就由我们家乡的牧师还有牧师娘去探望我们。 主的恩典实在是多而又多，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不单把牧者带到了医院，还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医院里面另外七位护工还有病友们，他们都是非常渴慕上帝的人。当中呢，有一位就是在一次的病房的聚会当中，在众人的面前信主了。这七位的姐妹，她们非常的渴慕上帝。有一些的姐妹在很多年前就一直祷告寻求上帝，说：主啊，求你让我在主日有机会去教会敬拜你。可是因为生活，她从事了护工，这个24小时一直要护理病友的这样的一份工作，而且一直也找不到其他更适合他的工作，所以一拖再拖，很多年都流离在主的圣殿外，不能够去得到上帝话语的喂养。感谢主，就如先知以赛亚书在55章8-9节里面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这家的医院，上帝不单单是提供给我父亲和母亲很好的这个康复治疗的环境，也让我的母亲一同住到了和我父亲同一间病房里面，因此他们二老就可以彼此的照顾。更超乎我所求的，就是不单照顾到我父母的身体，连他们的灵命也得到了照顾。不久以后，上帝呢又赐惊喜，那位牧师竟然建议我们能够在医院里面成立一间的一个小组，而且教会也会定期的派人专门的去牧养他们。那目前呢，每个小组每个主日，这个小组都在一直的聚会当中。这是我们第一次成立的时候，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接着每个主日，他们教会都不断的差派有3位的姊妹在轮流的照顾他们，喂养他们，用上帝的话语来兼顾他们。感谢主，这真的是一个超乎我所求所想的美丽的惊喜。我相信上帝保守我父亲的性命，也必定要继续的来使用他这个器皿，继续为主做见证。我也盼望我们全家都能够成为主所合用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顺境亦或是逆境，都有主的美意。让我们继续靠着主得喜乐，不住的祷告，并且感恩交托，来领受他所赐的真平安，让惊吓可以变为惊喜，一同的去感恩赞美他。我们的人生旅程就好比是一架飞机，我们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去驾驭它，并且对这个航线非常的陌生。全球疫情的变化，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对我们真的都是非常的模糊不清。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飞机师愿意帮助我们安全的降落，那么我们还会选择靠自己继续去冒险吗？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愿意全然的把我们的人生交托给这位有经验的飞机师吧。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阿爸，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就是这一位非常丰富的赐给我们恩典的有经验的飞机师，是唯一最爱我们最乐意帮助我们的飞机师。你乐意按着你为我们所设计的最精彩最合理的人生航线来飞行， 主啊，我们都愿意让你来掌管我们的人生，掌管我们的未来，求你亲自的来驾驭我们人生。求主也继续帮助我们，以你的话语不断来提醒我们，安慰我们，卸下与病毒共存的担忧，深信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疫情带给我们的冲击困扰必将成为过去，我们愿意选择紧紧的依靠你，深藏在你的里面，得平安得喜乐，让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生变得更丰富更蒙福，甚至常常有惊喜。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